钱币有铜、铁两种等级，而折二、折三、当五、折十这些则是根据当时情况设立的制度。流通时间最久的只有小平钱。加息钱最后出现，宋朝的钱法到这时被破坏了。大概从五代以来一直沿用唐朝旧钱，另外铸造的钱币非常少。太祖初次铸造钱币，文字是宋通元宝。所有各州清小劣质钱币以及铁锡钱一律禁止，诏令到达后限期一个月送交官府，期满不送交官府的按罪处罚，那些私自铸造的都处以弃市执行。铜钱私自运出江南、塞外以及南藩各国，根据规定，达到两贯的判徒刑一年，三贯以上处以弃市执行，招募告发者给予奖赏。江南的钱币不能运到江北。蜀地平定后，允许仍使用铁钱。开宝年间，下诏在雅州百丈县设置监冶铸造，禁止铜钱进入两川地区。太平兴国四年开始解除禁令，但铁钱不能出境，命令百姓缴纳租税和专卖税时，铁钱十枚折合铜钱一枚。当时铜钱已经用尽，百姓感到非常痛苦。商人争相将铜钱运入川界与百姓贸易，一枚铜钱可换得14枚铁钱。第二年，转运副使张鄂上奏说，川峡地区铁钱十枚只值铜钱一枚，缴纳租税却要十枚铁钱折合二枚铜钱。过去用1000枚铁钱可换400枚铜钱，自从平定蜀地后，沈伦等人将全部铜钱上供朝廷，并增铸铁钱换取百姓的铜钱，更加购买金银装运发送，很缺乏节制，物价上涨，铁钱更加贬值。请求购买一人的铜，每斤给铁钱1000文，可以大量获得铜来铸造钱币。百姓租税应当缴纳钱币的，允许暂时缴纳银券，等铜钱多了，再逐渐命令缴纳钱币。又下诏命令购买一人的铜，每斤给铁钱500文，其余都听从他的建议。然而铜最终难以获得，而转运副使聂勇、转运判官范祥都说，百姓愿意缴纳铜钱，请求每年递增一分，十年后则全部收取铜钱。下诏批准了他们的请求。范祥等人于是将每月俸禄所得的铜钱卖给百姓，高价收取，于是增加到三分，百姓更加觉得痛苦，有人挖掘古墓，毁坏佛像器皿，才得到4-5文铜钱，因此获罪的人很多。知益州新政府详细陈述了其中的弊端，内使臣吴承勋乘一马快速前往审夺。新政府召集各县令左官询问，多数人暗中持观望态度，不敢正面直言。新政府用大道理责备他们，于是都说不便。吴承勋回朝复命。二年后，于是下令川峡地区缴纳租税和专卖税，不再征收铜钱。宋勇等人都因罪被免职。不久又听从西川转运使刘度的请求，官府用400文铁钱换取100文铜钱，后来终于停止了。平定广南、江南后，使用德雄州的旧钱，如同川蜀地区的做法。当初南唐李英铸造钱币，一个工匠能铸1500文钱得到300000贯。太宗即位，下诏在升州设置监铸造钱币，命令转运使巡视所辖地区，所有小山出产铜的一律禁止百姓开采，全部供给官府铸造。太平兴国二年，樊若水上奏说，江南过去使用铁钱对百姓不方便，现在各州铜钱还有60-70万名，黔州、吉州等还没有铜钱，各发放6-7万名，让他们购买金箔清货上供以及抵买古卖。在泽州、饶州等产铜的地区，大量铸造铜钱，铜钱既然不能过江夺出新钱，那么民间钱币更多，铁钱自然应当不用，全部融铸为农具杂物，用来供给归附的江北流民。废除铜钱过江的禁令，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。自从唐朝天佑年间战乱匮乏，以85文钱为100，后唐天成年间减去5文，后汉前佑初年又减去3文，宋朝初年凡是缴纳官府的也用80或85文为100，但各州私下使用则各自随从习俗，甚至有以48文为100的。到这时，下诏各地用77文为100。西北边境归附的戎人多携带货物布帛到秦州、接州换取铜钱，运出塞外，销毁铸造为器具。于是下诏官吏百姓私自运出铜钱100文以上的定罪， 到五贯以上押送到京城。过去饶州永平县每年铸造钱币6万贯，平定江南后增加到7万贯，但铜、铅、锡常常供给不足。转运使张其贤寻访找到南唐城址丁昭，他熟悉饶州、信州等山谷出产铜、铅、锡，于是自行调集百姓开采，并且询问旧时的铸造方法，只有永平县使用唐开元钱的材料最好，于是到朝廷当面陈述。8年，下诏增加购买铅、锡、碳的价格，于是得到铜81万斤、铅26万斤、锡16万斤，每年铸造钱币30万贯。补任丁昭为殿前城址，掌管三州铜山，但民间仍混杂使用旧的大小钱。这时，因为福建铜钱数量少，命令建州铸造大铁钱并行使用，不久停止铸造，而官府私有的铁钱10万贯不出州境，每千文铁钱与铜钱770文等值，外县临近两浙的也不使用。雍熙初年，命令江南各州官库所储存的杂钱，每贯达到4斤半的押送京城，不够的销毁。民间劣质钱币还很多，再次申明乾德年间的禁令，稍微加重了法律。京城居民储存铜器的，限期2个月全部送交官府。端拱元年，内侍萧延浩出使岭南回来，将民间私自铸造的3等钱币禁城，并说多与蛮人贸易，侵犯破坏了禁令。于是下诏查查百姓私自铸造以及销毁好钱、制作薄劣钱币的，一律处以弃市之刑。擅自用新劣钱与蛮人交易抵换的，治罪。江北各州使用的钱币不是特别薄劣的，新旧大小兼用。江南虽然使用旧大钱，淳化4年，于是下诏每贯达到先前诏令规定的斤数，有官监字号的都允许使用，不分新旧。在此之前，淳化2年，宗正少卿赵安义上奏说，曾经出使蜀地，见到使用的铁钱非常轻，买一匹骡需要20000文钱，坚决请求改铸1当10大钱。皇帝亲笔书写钱事，派遣他到川峡路各州野铸，各地都设置御书钱监，各州就储存的小铁钱全部用车运送到官府，民间小钱允许送到钱监，按数给付大钱。如果改铸没有完成，允许百姓大小钱兼用。不久1年才铸成3000多贯，大家都认为不方便。恰逢赵安义入朝奏事，于是流经不派遣，于是停止了野铸。5年，赵安义再次请求，不批准，只命令川峡地区仍然以1枚铜钱当10枚铁钱。京湖、岭南百姓纳税需用大钱，百姓用2枚或3枚小钱换1枚大钱，官员用俸禄钱与百姓交易以谋利。下诏从此官吏接受百姓纳税，只要是通常流通的钱币不要拒绝，官吏不得用俸禄钱换役。至到2年，开始禁止道州、贺州的锡，官府提高价格收购，用来供给各路铸钱。咸平初年，又申明新小钱的禁令，命令官府设置场所全部收购。旧时犯铜禁，7斤以上处死刑，奏请裁决多猛减免，但等待批复常常拖延缓慢。4年，下诏满50斤以上取裁决，其余按等级减刑。景德4年，下诏说古铸钱币一向有呈现，怜悯工匠劳苦，特是宽待。从今以后5月1日至8月1日只收1半工钱，本司每年酌情支取分钱以备医药。12月，命令铸匠每旬停工1日。天禧3年，下诏犯铜、偷石罪全部免除极刑。当时铜钱有4间，饶州叫永平，池州叫永丰，江州叫广宁，建州叫丰国。京城、升州、鄂州、杭州、南安军旧时都有监，后来废除了。凡是铸钱用铜3斤10两，铅1斤8两，锡8两，得到钱1000文，重5斤。只有建州增加铜5两，相应减少铅的数量。至到年间，每年铸造80万贯。景德年间增加到183万贯。大中降服以后，铜矿多不开采。天禧末年铸造105万贯。铁钱有3间，琼州叫惠明，嘉州叫丰远，新州叫济仲。益州、雅州旧时也有监，后来都废除了。大钱每贯重12斤10两，用来与铜钱等价。嘉州、琼州二州所铸造的钱币每贯重25斤8两， 一枚铜钱当十枚小铁钱并用。后来因为铁钱重，多被偷熔铸成器物，每25斤可卖2000文。大中祥符七年，至益州灵策上奏说，钱轻则容易携带，铁少则熔铸者获利少。于是下诏减少景德年间的制度，现使用的旧钱仍旧不变。每年铸造总额21万贯，各路钱币每年运送到京城，四方由此钱重而获轻。景佑初年，下诏三司将江东、福建、广南每年输送的明钱合计30余万改为金箔，钱币流散民间。许深任三司度支判官，建议用药将铁化为铜混杂铸造，轻重如同铜钱法，铜占3分，铁占6分，都有盈余，也能得到1000文钱，费用节省而利润丰厚。下诏许深用他的方法在京城铸造，大致铸钱混杂铅，锡则液体流动块容易成型，许深混杂铁，液体流动色质而多不成功，工匠很辛苦。起初命令许深铸造10000名，过了一个月才铸成10000文钱。许深性格诡诈，很少成事，自己估计言论无效，于是请求任江东转运使，想将他的方法用于江州。朝廷同意了，于是下诏许深在江州铸造100万名，不要泄露他的方法。朝廷内外都知道这不对，但宰相支持他，最终没有成功。当初太宗改元太平兴国，改铸太平通宝，淳化年间改铸，又亲笔书写淳化元宝，做真、行、草3种字体。后来改元改铸都叫元宝，而冠以年号，到这时改元宝元，文字应当为宝元元宝。仁宗特命用黄宋通宝为文字，庆历以后又恢复冠以年号如旧。自从天圣以来，销毁钱币铸钟以及制作铜器都有禁令。庆历初年，私自运出铜钱，比照旧法加重其罪，钱币1000文，为首者处死。五年，泉州青阳铁矿大量开采，转运史高一检不等诏令，在泉州设置铁钱坞，想将铜钱运往内地。梓州路转运使崔府判官张固也请求在广安军鱼子铁山开采矿石，在河州设置监，并销毁旧小钱来铸造减轻的大钱，没有得到批复，先移文河州选择地点设置监。河州上报朝廷，朝廷认为高义简、崔府、张固擅自铸钱，都因此被贬官。战事兴起，陕西调运一用不足，开始采纳之商州皮仲荣的建议，开采洛南县洪崖山、国州清水野的青铜，设置富民、朱阳二间铸造钱币。不久，陕西都转运使张奎知永兴军范雍请求铸造大铜钱与小钱并行，一枚大钱当10枚小钱，又请求利用晋州积存的铁铸造小钱。等到张奎调任河东，又在晋州、泽州铸造大铁钱，也以一当十，资助关中军费。不久，三司上奏停止河东铸造大铁钱，而陕西又开采宜州竹间岭黄铜，设置博济舰铸造大钱。于是命令江南铸造大铜钱，而江州、池州、饶州、宜州、国州又铸造小铁钱，全部运送到关中。数州钱币混杂流通，大约3枚小铜钱可铸造一枚当10大铜钱。因此民间盗铸的人很多，钱文大乱，物价上涨，公司都以此为患。于是张奎又上奏晋州、泽州、石州三州及威胜军每天铸造小铁钱，只留在河东使用。河东铁钱已经流通，盗铸获利1/10，钱轻货重，货换如同陕西。知滨州郑简请求河东铁钱以2枚当铜钱1枚，实行一年后，又以3当1或5当1停止官卢每日铸造，并且行用旧钱。而契丹也铸铁钱，换取延边铜钱。庆历末年，叶清晨任三司使，与学士张方平等人上奏陕西钱币的议论，说关中使用大钱，本来因为官府获取利润太多，导致奸人盗铸，其价值日益降低。近年来都虚高物价，开始在下面提价，最终从上面取偿，官府虽有蛇当的虚名，却受亏损的实害。拯救弊端，不先自我减损，则法令不易推行。请求将江南、宜州、商州等地的大铜钱一枚当小钱3枚，小铁钱3枚当铜钱一枚，河东小铁钱如同陕西，也以3当1，并且停止官府设置的炉。从此奸人渐渐无力，但仍不能杜绝滥钱。 后来下诏商周停止铸造青黄铜钱，又命令陕西大铜钱、大铁钱都以一当二，到铸才停止。但法令多次变化，军民耗费资财，多生怨言，很久才安定。当大钱流通时，有个叫刘希叟的人对人说，这与周景王所铸没有区别，皇上恐怕要得心腹之病了。不久果然如此，语在刘希叟本传。当时新元府西县增设纪远监，而韶州天兴铜矿大开采，每年采铜25万斤，下诏在该州设置永通监。后来纪远监被废，宜州博济监继废又置。皇佑年间，饶州、池州、江州、建州、韶州五州铸造铜钱146万名，嘉州、琼州、新州三州铸造大铁钱27万名。到治平年间，饶州、池州、江州、建州、韶州、宜州六州铸造铜钱170万名，而嘉州、琼州因按比例购买铁和碳造成扰民，从嘉佑四年起停铸10年以休养民力。到此时，只有新州铸造铁钱3万名。熙宁初年，同州、化州二州积存小铁钱共40万名，下诏赐给河东路用铁偿还。熙宁四年，陕西转运副使皮公弼上奏说，自从实行当二钱，铜和铁的成本相当，盗铸现象逐渐平息，请求用旧有的铜和铅全部铸造。下诏听从他的建议，从此折二钱便在天下流通。京西转运使吴己富建议，颍州、唐州、均州、房州、荆州五州多陵墓，而铜和铅基存在淮南，如果经由襄州、颍州转运到颍州、唐州等地设置钱监铸钱，可以缓解钱币过重的弊端。神宗认为对，但王安石阻止，这个建议便搁置了。后来下诏京西路、淮南路、两浙路、江西路、金湖路五路各自设置铸钱监，江西路、湖南路各15万名，其余各路10万名为定额，并重申赎钱的斤两限制。又因新国军睦州、衡州、舒州、鄂州、惠州已设置6个钱监，加上原有的16个钱监，水路路途遥远，增设提点官。当时各路大都致力于增加定额，韶州、惠州永通监、富民监原定额80万名，到熙宁七年增加30万名，加上折二钱共50万名。后来魏州黎阳监每年增加折二钱共5万名，西京富财监每年增加市一本钱共10万名，新州纪重监每年增加72000余名，陕西三个铜钱监各每年增加5万名。而睦州设置神权监，徐州设置宝丰监，梧州因迁徙容易得到，万州因多铁矿，都设置了钱监。又下诏秦凤等路在凤翔府斜谷设置钱监，不久因所铸钱币是青铜加锡，脆弱易毁，便停止了。但私钱往往混杂使用，无法禁止，到此时法令败坏，于是下诏禁止私钱，官府中质量差不能使用的钱另外制作钱模来铸造。商州、国州、洛南县增加3个钱监，耀州、福州临时设置2个钱监，加上永兴军、化州、河中府、陕州原有的钱监共9个，用来供给改铸。永兴军、福州、耀州、河中府、陕州距离铁矿远，准许改铸1年后停止。商州、洛南县、化州、国州距离铁矿最近，准许长期设置。福州等5个钱监等改铸结束后，将铸钱工作合并到永兴军等4个钱监，专门铸造大钱。所铸造的大铁钱大约补足并抵换所废除的伪钱，并可以满足交子使用为止。熙宁八年，下诏河东路在铸钱70万名之外，增铸小钱30万名。于是太原知府韩绛请求仿照陕西做法，使钱币重量足，钱模精良，以平息私铸的弊端。起初薛相在陕西铸铸铁钱，后来许彦先在广南铸钱。不久百姓使用不便，神宗想废除，王安石坚决反对，于是下诏京城和京畿地区废除，在四方流通的依旧。元丰以后对西夏大规模用兵，边境费用匮乏，徐州设置宝丰下监，每年铸造折二钱20万名，转运到陕府。当时同州、魏州、秦州、陇州等州的铸钱监废弃、设置、迁移变动不一，铜铁官有很多建议铸钱，事情没有全部施行， 而又自己放松前进，民间销毁和运出境外的情况很多。张方平曾极力进谏说，禁止同来铸造钱币，盗铸者抵罪致死，表示不与天下共享其利。按旧例，各钱监铸造的钱全部收入王府，每年拿出多余的部分供给三司，然后流通天下。然而自从太祖平定江南、江州、池州、饶州、建州，设置铸钱炉，每年古铸达到百万名，累积百年所收入的钱，应该是在库房中穿钱的绳子都朽烂了，民间也充足了。但近年公司上下都苦于缺钱，百货不通，人情窘迫，称之为钱荒。不知道每年所铸的钱现在在哪里。铸钱禁铜的法令由来已久，敕令都有记载，但自从熙宁七年颁行新敕，删去旧条，削除钱禁，因此边关重车而出，海船满载而回。听说延边州军的钱流出境外，只是每贯收税钱而已。钱本来是中国的宝贵货币，现在竟然与肆意共用，又自己废除铜禁，民间销毁铜钱无法查办。融化石前得到金铜一两，制造器皿用具，获利五倍。这样各个州设置铸钱炉，每个炉增加数量，就好像田间小沟的增益，却供应尾驴的排泄一样。元丰八年，哲宗继位，重申钱币流出境外的禁令，按嘉佑鞭笞执行，罢除徐州、宝丰间的古铸，下诏户部列出各钱监中可以减少的，总共增置的14个铸钱监全部罢除。陕西流通铁钱，到陕府以东就是铜钱地区，百姓用铁钱兑换，有轻重不等的弊端。元佑六年，于是商议限制向东方流通，有纳税物品的以十分为律，只允许兑换二分，每人不得超过五千。元佑八年，命令公司收支贸易都专用铁钱，而官库中的铜钱按时置办，运送到内地州郡，商旅愿意在陕西内地州郡兑换铜钱的，发给凭证到其他路领取的允许。仍确定佳饶的数额，每百名河东路、京西路佳饶三千，在京其余路佳饶四千。在此之前，太祖时采用唐代飞钱的做法，允许百姓在京城交钱到各州兑换。其办法，商人交钱到左仓库，先经三司投递文牒，然后送交左仓库。开宝三年，设置变钱物，令商人交钱到变钱物陈述文牒，立即运送左仓库，发给凭证，并敕令各州凡是商人持凭证到达，当天给付，违者科罚。至到末年，商人入变钱170余万贯，天禧末年增加113万贯。到这时，又增定佳饶的数额施行。折二铜钱又确定勾取的方法，起初想恢复旧制，只在本路流通。议论者说，关东各路已经通行，躲避于此，道理也不合适。而且陕右所用的折二铁钱只当一个小铜钱，如果折二铜钱全部归于陕西，不但运输费用大仓促难以勾取，而且与铁钱同一价值，恐怕铁钱更加贬值。于是命令折二铜钱放宽流通地域，允许在陕西一路以及河东路晋州、绛州、石州、磁州、袭州、京西路西京、河阳、许州、汝州、郑州、荆州、房州、均州、邓州等州流通，其余各路则禁止。仍限二年内不得使用，在民间的允许用它们来输纳买进，在官库的用来输纳上贡。如果不是沿流地区或者没有上贡数额的，所属转运司一发输送到京师。不久下诏改铸小铜钱。河东路安抚司提刑司说，不久前绛州园区县设置钱监古铸铜钱，费用尚且不足，现在已经废弃钱监，又禁止折二铜钱不通行，不方便，于是允许照旧使用。共备库使正驾出使契丹回来，说契丹供给车轿的钱都是中国铸造的，于是增加严格三路流出境外的法令。熙宁元丰年间，铜钱和铁钱曾经并行，铜钱1000兑换铁钱1500，没听说有轻重的弊端。到后来，铜钱日益减少，铁钱越来越多。绍圣初年，铜钱1000就兑换铁钱2500，铁钱逐渐贬值。元符二年，下达陕西各路安抚司广泛研究利害，于是下诏陕西全部禁止铜钱，在民间的命令全部送交官府，而官府的铜钱全部取来在京西设置钱监。永兴军路帅陈陆世敏说， 既然拣选销毁私钱，尽同罢也，物价应当降低。希望下达陕西州县，凡有买卖，都按照铜钱的价值，以平抑物价。下诏采用他的建议，但豪商富户多认为不方便。徽宗继位，凤州通判马景仪说，陕西从去年停用铜钱，接着追命官府错置钱法，没听说有深入探究钱币轻重清楚看到厉害的人。铜钱流通天下，即使千百年未曾有轻重的祸患，唯独铁钱局限于一路，所能进行交易有无的限定在十州之地，想要没有阻碍怎么可能呢？又各州钱间鼓铸不停，岁月增多，以鼓铸无穷的钱来供应流转有限的用途，再过几十年，机制在一隅堆积如山，公司危害又比今天加倍了。我认为应该放松禁令界限，允许临近陕西、河东等路特不准入京城外，凡是解严地州县都允许通行折二铁钱，如此则流通无穷，长远自然没有轻重的祸患。接着议论者说，铁钱重质，难以携带远行，民间都愿意恢复使用铜钱。当公司匮乏的时候，各路州县官府私人的铜钱积铸数以万计，反而没有用途。于是下诏铜钱和铁钱允许民间通行，而铜钱只用于抵买。建中靖国元年，陕西转运副使孙杰因为铁钱多而铜钱少，请求恢复铸造铜钱，等到铜钱和铁钱轻重稍微均衡，就允许同时铸造。崇宁元年，前陕西转运判官都矿又请求暂时停罢陕西铸铁钱。户部尚书吴居后说，江州、池州、饶州、建州的铜钱定额不够，商议减少铜增加铅，西每年可节省铜三十余万斤，预计增铸钱十五万九千余名。所铸钱光明坚韧，与现行钱没有差异。下诏认可。然而课额仍然不能完成。崇宁二年，吴居后于是请求检查利用钱后上供铸钱的条约，根据其完成多少的数量，另外制定劝勉和惩罚的办法。恰逢蔡京当政，想要用利益迷惑君主，假托继承前人的事业，肆意变乱。有一个叫许天启的人，是蔡京的党羽，当时任陕西转运副使，迎合蔡京的心意，请求铸造当时钱。五月开始命令陕西及江州、池州、饶州、建州用每年所铸的小瓶钱增加原料，改铸当五大铜钱，以圣颂通宝为文字。接着又命令舒州、睦州、衡州、鄂州钱间用陕西的式样铸造折石钱，现当年铸造三十万名，铁钱二百万名。招募私铸的人一律为官将，并将他们的家属设营安置居住，称为铸钱院，说是得到古人昭天下亡命之徒就地铸钱的意思。所铸铜钱在各路通行，而陕西、河东、四川系铁钱地区禁止，只在陕西铁钱地区铸造而已。从西宁以来，折二钱虽然在民间流通，法令不允许运送到京师，所以各州积存很多。到此时，发运司于是请求用官库所有的折二钱改铸折十钱。崇宁三年，于是停铸小瓶钱和折五钱。在京城所设置钱间，恢复徐州宝丰剑、魏州黎阳剑，并改铸折二钱为折十钱，旧折二钱限期一年不得使用。严厉制定私铸的法令，民间使用的偷石器物全部由官府制造出售，擅自铸造的按照私有法加二等治罪。命令各路转运司在盐流方面的地方，根据情况增至钱间，让百姓用所有的折二钱兑换交给官府，运送到所增钱间改铸折十钱。两广地区产铁，命令鼓铸小铁钱，只通行于两路。其公司铜钱兑换运输到元丰库，并在寻州设置铁钱间，依照陕西的规格铸造当二钱。崇宁四年，确立钱缸验样法。崇宁建将所铸造的玉书当十钱进城，每名用铜九斤七两有余，铅是铜的一半，锡是铜的三分之一。下诏颁布其式样到各路，要求赤色及乌背，书画分明。当时赵挺之为门下侍郎，接着拜右仆射，与蔡京意见多不合，于是极力陈述当时钱不变，私铸日益广泛。于是命令提刑司每年考核巡捕官一路所获私钱多少，接着命令福建路、广南路不得使用当时钱，只铸造用来上供及供应其他路。凡是为人附带，如果封石影壁私铸钱的，一律依法论处，不得以因赎。 设置住前院，大概是要全部收捕各地亡命盗柱之人，但犯法者不因此停止。于是命令金湖南路、金湖北路、江南东路、江南西路两这路都把折十钱当作折五钱使用，就折二钱仍旧。担心冒法进入东北地区，命令以江为界，淮南重宝钱也当五钱使用。五年，两浙地区私铸钱币尤其严重，小瓶钱越来越少，市场交易滞缓。于是命令将折五钱、折十钱作为上贡钱，小瓶钱留在本地。江州、池州、饶州、建州、韶州的铸钱间，每年应铸钱的八成用来铸造小瓶钱，二成用来铸造当十钱。不久又下诏，广南、江南、福建、两浙、金湖、淮南用折二钱改铸折十钱的做法全部停止，新设置的铸钱院以及招募的钱户也一并停办。接着又取消了铸造当十二分钱的命令，全部改铸小瓶钱。金湖、江南、两浙、淮南的重宝钱作为当三钱使用，在京畿、京城附近、京东西、河东、河北、陕西、西河作为当五钱使用。通宝钱铸造的不多，官府手中的全部封存，民间持有的用小钱兑换。不久又下诏，京畿、京东西、河北、河东、陕西、西河的当十钱依旧使用，两浙作为当三钱，江南、淮南、金湖作为当五钱。当时钱币太重，条例不一，私铸日益严重。御史沈基上奏说，小钱便利百姓已经很久了。古代战事兴起时，赏赐供应不上，有时以一当百，有时以一当千。这是权宜之计，怎么能在大平无事的时期使用呢？铸造当时钱有几倍的利息，虽然每天加以限制，但势头不可遏制。不久下诏，当时钱只在京师、陕西、河东、河北使用，接着京畿内也允许使用，其余各路全部禁止。限期一个季度送交官府，用小钱补偿，兑换来的钱送到元丰库和崇宁库，私钱也限一个季度内自行上交，按铜价增加二分，用小钱补偿，隐藏的依法论处。不久又下诏郑州、西京也允许使用折十钱，禁止交易中有两种价格。东南各铸钱间增加铸造小瓶钱，用来准备补偿的钱、私钱也加以改铸。折十钱既然比较重，一旦更改法令，百姓就突然失去后力。加上各路有的使用，有的不使用，往往不全部交给官府，违法私贩。开始下令四府、京畿内、开封府允许搜查舟船车辆，赏钱比旧法增加一倍。水路经过的地方，官吏失察的都停职替换，收受时不挑选，容许私钱混入其中的，按罪定罚。又因为私钱太多，不能全部禁止，于是下令外路每一个私钱按小瓶钱三文计算，用小钱到官府兑换，在京畿用四文小瓶钱兑换。京师的支出收入以及民间贸易，大小钱并用，而私铸的小瓶钱往往被使用。设立搜捕告发的罪赏制度，渡过长江、淮河进入汴京的钱到京师的，一律按当十钱法处理。御史张茂直请求严惩私贩当十钱的法令，钢船载运装卸都选官监督搜查，保证没有藏匿，舟车单挑，有可疑私贩的一并允许搜查。而福建百姓有的私铸钱币转运到淮、浙、京东等路的，所经州县的官员都要追究漏役之罪，不因赦免而免除。法令越来越严密了。大观元年，张茂直又说，州县督促搜捕更加严厉，私铸的小黄钱被投到江河中，不敢再拿出来。请求下令东南州县在水井边设置封闭的柜子，放在市场中，听任百姓自行投进私钱，如同自首之法。当三钱、当五钱、舟船附带的也大多丢弃到江河中，请求下令各路打捞。当时蔡京再次为相，又主张使用折十钱。二月，首先铸造皇帝书写的当时钱，用京畿钱间所获私钱改铸。不久恢复京畿两个钱间，由转运使宋乔年主管，以提举京畿铸钱司为名。宋乔年铸造乌贝路铜钱进献，下诏将路铜钱式样颁行各路。蔡京最初铸造折十钱时，人们认为不方便，皇帝也知道，所以崇宁四年以后逐渐改变其法， 等到蔡京去职，便下诏告知朝廷内外。蔡京再次执政后又推行，知道私铸的人必然很多，准备用刑罚威慑。恰逢有人告发苏州张岩私铸钱币数千万名，于是兴起大案。起初派李孝寿，又派沈基、萧福，最后命苏州知州孙杰、发运副使吴泽仁审理。张岩被赐配流放海斗，连坐的十多人当时都认为他们冤枉。于是颁行大官新修遣法于天下，重申命令开封府尹哨、外路监司各分州郡推行检查执行情况，每月检查法令，使百姓知道禁令。采纳孙杰的建议，私铸案淮东重法的处理，窝藏强盗的人家没收其财产用来赏赐，居住的灵宝一并负责告发检验，私钱按私查法处理，发给随行物品。州里常备私铸赏钱5000名，州县拖延执行的、监司失察的，不因赦免而原谅。这一年京畿设置钱监后，专门铸造当时大钱，而小瓶钱则在各路铸造。不久当时钱少了，又设置真州铸钱监，用本路所换不符合城市的钱以及各司的当二线钱，按旧式改铸当时钱。第二年命令江州、池州、饶州、建州的钱监从明年起以铸造当时钱的5分铸小瓶钱，重申严惩私铸的法令，如果有人假托权要势力越过关卡抗拒搜查的，即使情节轻也以为之论处，装载御用物品的同样处理。当初崇宁5年开始禁止陕西铁钱在新元府等界内流通，到这时又因为铁钱太多禁止陕西铁钱进入蜀地。有个叫董奎的担任走马城寿，就下令以3枚铁钱折抵1枚铜钱。事情传到朝廷，则被董奎擅自妄为，导致货币贬值，物价上涨，董奎于是被治罪。3年重申当时钱行使的命令，增加京东、京西地区，而河北延边州县镇寨、四雀场以及登州、莱州、密州沿海县镇等都禁止使用。当时蔡京又罢相了。4年下诏铸造当时钱太多，担心法令随之败坏，停止铸造，只按旧额铸小瓶钱。张商英为相，上奏说当时钱危害很久了，旧的小瓶钱有出境的禁令，所以四方客商的货物交易得到钱必定大半用来购买墨盐钞，收买告谍，而余钱又流通在市井，这是上下内外相互供养。自从当时钱流通，一人可以背80千，小车可以载400千，钱既然成为轻便携带之物，那么告谍就成为滞销货，盐钞不得到虚台的利息就不能流通。臣现在想借用内库以及枢密院各司封存的筹券、金银和盐钞，下令折十钱县百姓半年内送到官府，10千给银券各一匹1两，限期过后不再使用。等钱入关，选择其中成色差的铸小瓶钱，保存好的作为折三钱使用。这样钱法、钞法不相抵触，可以恢复旧制。利州路提刑司上言，旧铜铁钱轻重相当，以大铁钱1枚折小铜钱2枚。现在大铁钱5枚只当铜钱1枚，比旧时轻了10倍。又流入川界，钱轻物重，很像陕西。想将折二大铁钱以1折1，虽然稍微减少钱数，但钱币肯定会稍重。下诏允许陕西铁钱进入蜀地依旧，全部解除禁令，并且命令按目前物价酌情裁减。政和元年下诏，钱重则物价低，钱轻则物价高，这是必然趋势。现在各路所铸的小瓶钱流通已久而无弊病，多而不阻塞，获利很大。以往图利之臣铸造当时钱，只图眼前，不考虑长远，公司受害，使用了将近10年，其法日益败坏而无法补救。奸猾之民图利犯法，销毁当二钱、小瓶钱，到处私铸，烂钱越来越多，百物涨价。如果不早点革除，弊病就没有终结的时候。现在官司现有的当时钱可以一律做当3钱作为定制。还担心豪华之人害怕折价，煽动浮言，可从京城引到外地监司、郡县进行开导。自从当时钱流通，触犯禁令的人很多。大观4年，星象变异，大赦天下。凡因私钱获罪，有关部门上报名单，不下10余万人。蔡京欺君害民，可以说很严重了。当时御府的费用日益扩大，东南钱额不够用，宣和以后尤其严重。 于是命令饶州、赣州前监铸造小瓶钱，每名用铁三两，而加倍减少铜，稍微减少铅。接着又命令江州、池州、饶州前监全部将小瓶钱改铸成当二钱，以缓解用度。然而有关部门还是多次报告不够。靖康元年，废除政和年间敕令陕西路用铜钱判处徒刑二年、流配千里的法令。当初蔡京主张推行加息钱，下诏在陕西铸造，也命令转运副使许天启推行。其法以加息钱一枚，折铜钱二枚，每名用铜八斤，黑息一半，白息再一半。不久，河东转运使洪忠福请求在全国流通，蔡京想采用他的建议，恰逢罢相。大观元年，蔡京再次为相，于是将钱市及西亩搬下到铸钱之路，铸钱院专门用于古铸，如果产铜地才允许兼铸小瓶钱。又用转运司及提刑司共同管理衡州、西宁、鄂州、保全、舒州、同安建以及广南都铸造。二年，江南、东西、福建两浙允许铸造使用铁钱。三年，蔡京再次罢相，下诏认为两浙铸造加息钱扰民，凡东南所铸都停止。第二年，连同河北、河东、京东等路都停止，所在监院都废除，只有河东三路允许保留旧监，用来铸造铜钱、铁钱，产铜的郡县允许保留，用来改铸小瓶钱。政和元年，钱轻物重，百姓粮食困难，下诏凡陕西原来使用铁钱的地方，一律按元丰年间大铁钱折二使用，公司通行，加息钱也一样，不得分别。现有铁钱，不得改铸加息钱，河东官司折二钱，加息钱也一样。童贯宣抚陕西，用诏书急速平定物价，帅臣徐处人严厉批评他的错误，因此被贬官。前及经略敷衍上书直言，详细考究诏旨，说铁钱恢复流通，与加息钱并用。担心奸民妄自抬高或压低，想要维持推行，使钱物相当，不是想用威力胁迫百姓，在一两个月之间骤然降低物价。现在宣抚司裁减米谷布帛，经营的价格恐怕不合人情。徐庶人的话虽然不全面，但所见可取，希望迅速查问实际情况。如果我的话荒谬，愿与徐庶人一同贬官。下诏说钱及妄加建议，诋毁使命，贬到偏僻州县。不久也停止推行加息钱，并且禁止裁减物价，百姓商人贸易各从其便。接着童贯又请求与旧法铁钱一并折二通行。闻香知县论九龄不久因用一枚铜钱估加息钱七八枚而被治罪，知州王采、转运副使张申都被弹劾。当时关中钱币很轻，加息钱想用来加重，其实与铁钱相当，物价日益上涨，祸害比当时钱更严重。二年，蔡京再次执政，逐条上奏说广州、惠州、康州、贺州、衡州、鄂州、舒州以前铸造的加息钱精细优质，请求恢复铸造如旧。广西、湖北、淮东也一样，并且命令各路将铜钱监重新改铸加息钱，于是将政和钱市颁行天下。加息钱恢复推行后，钱币轻贱不与铜等值，而法令一定要让它贵重，于是严厉规定擅自兑换抬高或降低的法令。凡用金银、丝帛等物品交易，有不肯接受加息钱、非要铜钱的，允许他人告发，依法惩治。市井小民早晚卖饼耳熟识自己的，有时也不免被告发处罚。不久，加息钱不论哪路铸造，一律允许流通。陕西使用政和通宝就大铁钱与加息钱混杂，担心流通到各路，四年下诏不再使用，命令各钱监改铸加息钱，民间持有的到官府兑换绸缎。政局中，刘正富为相，认为不便，命令淮南加息钱限期三天，官司一律禁止不用，并停止古铸，加息钱全部运到关中封存。不久下诏除河东、陕西外，其余各路都停止。接着又下诏连同河东停止铸造加息钱，只用旧法古铸。重和元年，暂时停止京西铸造加息钱，接着因为关中抵买需要流通，又命古铸专门供给关中。加息钱流通，小民往往用药点染，与铜钱相混，河北曹臣张辉等人曾因此被贬官。在此之前，江州、 池州、饶州、建宁府四个前监，每年铸钱134万名，充作上贡。衡州、舒州、延州、鄂州、韶州、吴州六个前监，每年铸钱156万名，充作各路之用。建炎年间经历战乱，古铸都废弛。绍兴初年，将广宁监合并到黔州，将永丰监合并到饶州，每年铸钱才8万名。因为铜、铁、铅、锡的输入不如从前，而官吏的俸禄、工人的费用与从前一样，每铸钱1000文，通常需要本钱2400文。当时范汝为作乱，暂时停止建州古铸，不久恢复旧制，全司供给铜、锡65万余斤。六年，搜集民间铜器，下诏规定民间私自铸造铜器的，判处2年徒刑。赣州、饶州两个前监新铸钱币40万名，提点官赵伯瑜认为得不偿失，停止古铸，全部取用木炭、铜、铅的本钱以及官吏缺额的衣粮、水缴等费用，凑成年终结算。13年，韩球担任提点铸钱官，重新铸造新钱，恢复废弃的坑野，甚至挖掘坟墓，毁坏房屋，登记野户姓名，以胆水旺盛时禁铜的数量为定额。禁铜的方法，把生铁断成薄片，排列在胆水槽中浸泡几天，铁片被胆水腐蚀，表面生成赤霉，刮取铁霉入炉，3次冶炼成铜，大致用铁2斤4两得到铜1斤。饶州新立厂、信州盐山厂各有年定额，这就是所谓的胆铜。没有铜可缴纳的，甚至融化钱币来炼铜，但所铸的钱也才达到10万名。24年，撤销铁钱司，将其职能归并到曹司。27年，拿出户部钱8万名作为铸本，每年暂时以15万名为定额。恢复饶州、赣州、韶州的铸钱监，由曹臣往来错置，通判主持其事。殿中侍御史王圭进言说全司不可废除，于是又任命户部侍郎容你提领全司，允许设置属官2员。28年，拿出内府铜器1500件交给全司，大规模搜求民间铜器，得到铜200多万斤。寺庙道观的钟、磬、铙、钹已经登记确定投税之外，不得添铸。29年，下令命官之家留现钱20000贯，平民减半，多余的钱限2年内听任兑换成金银，计算请买茶、盐、香、凡钞引之类，超过限额计藏隐瞒的，允许他人告发。任命李直提点铸钱公事，李直说年定额内藏库23万名，右藏库70余万名，都是制造以后的数目。绍兴以来，每年收铜24万斤，铅20万斤，锡500斤，仅能铸钱10万名。各路居收铜器200万斤，加上铅、锡，可铸钱60万名。但居收不能经常，只应当根据坑野的产量。下交工部暂时以50万名为定额。又过一年才铸到10万名。现在全司年定额增加到15万名，其中小平钱18000名，折二钱66000名。每年花费铸本以及起运费用约26万名，私署的费用又约2万名。东南11路118州所供应的有坑野颗粒钱、木炭钱、锡本钱约21万名，近年所收不过15-16万名罢了。年定额金128两，银没有定额，以7分入内库，3分归本司，铜39万5800斤，铅37万7900斤，锡19875斤，铁232万8000斤，近年所征收的不到1/10。每当2钱1000文，重4斤5两。小平钱1000文，重4斤13两。比照旧制，铜少千多，钱更加切薄了。孝宗隆兴元年，下诏铸造当二钱和小平钱，如同绍兴初年的做法。钱到淳熙直到嘉泰、开禧都如此。钱到6年，将铸钱司合并到发运司，不久又恢复设置。8年，饶州、赣州又分别设置提点官。因为新铸的钱掺杂不纯，提点铸钱官以及永平监官、左藏西库监官、户部和工部长2官员分别被降职责罚。9年，大江以西以及湖广之间很多人毁坏钱币，夹带泥沙重新铸造，号称沙尾钱，下诏严厉禁止。淳熙2年，将赣州铸钱司合并到饶州。庆元3年， 再次禁止铜器，限期两个月卖给官府，每两三十文。湖州原来售卖钱笺，到这时由官府自己铸造。二年，禁止消融钱币铸造铜器，以为之论处，卢户判决发配海外。恢复神权剑，用所搜括的铜器铸造当三大钱，隶属工部。就定额，内库每年收新钱105万名，江州、池州、饶州、建州四间。而每年退还60万，三年一次交四，又拿300万输给三司，这样内库每年才得11万6千余名，而左仓得93万3千余名。现在年定额只有15万，而隶属封装库的占一半，内藏库占一半，左仓库则一点也没有。又自从在这闽广设置市舶司，舶商往来钱宝由此泄露，因此从临安出门下江海都有禁令。淳熙九年，下诏广全明秀州泄露铜钱的，追究其守臣的责任。嘉定元年，三省说向来有市舶司的地方不许私自发帆船。绍兴末年，陈辽进言全广两个舶司以及西南两个全司派遣船只贸易，满载金钱。四司既已自己犯法，郡县巡卫又能把谁怎么样？至于淮楚屯兵，每月费用50万，现钱占一半，南北贸易中明钱流入敌境的不知有多少。于是沿边都使用铁钱了。淮南原来铸造铜钱，钱到初年，下诏两淮京西全部使用铁钱。荆门隶属湖北，因为地接襄阳，县山也使用铁钱。六年，在此之前，因为河州有旧钱笺，舒州山口镇也有古笺，下诏司农丞徐子忠前往淮西错置。于是徐子忠因为舒齐皇都产铁，请求各设置钱笺，舒州同安笺，齐州新春笺，黄州齐安笺，并且铸造折二钱，由发运司统一管辖四间。江州的广宁间，新国军的大野间，林将军的丰余间，抚州的玉国间。徐子忠所管辖的三间每年合计认领30万贯，这些大小铁钱让两淮通行。七年，舒齐的守臣都因为铸钱增加政绩而升官，但淮民为此大受困扰。八年，因为江州新国军的铁冶定额亏损，守臣副职以及大冶知县各降一级官职。淳熙五年，下诏舒州每年增铸10万贯，以30万贯为定额。齐州增铸5万贯，以15万贯为定额。如果进一步增铸，给予优厚推赏。御史黄洽说，兴办天下利益的人不耗尽天下之力。舒齐每年铸钱45万贯是不容易做到的。又有增铸的赏赐，恐怕难以为继。下诏取消增铸赏赐。八年，因为舒州水路远，兴探不方便，减少定额5万贯。第二年又减少10万贯，与齐州都以15万贯为定额。十年，将舒州的速成间并入同安间。十二年，下诏书齐铸造铁钱各增5万贯，以淳熙通宝为前文。光宗绍熙二年减少齐春同安两间每年铸钱各10万贯。嘉泰三年停止书齐的古铸，开禧三年又恢复。嘉定五年，陈辽说江北以铜钱一折铁钱四，加以禁止。当时在江北的铜钱，从乾道以来全部用铁钱兑换，或者用会子一贯兑换铜钱一贯。这些铜钱输送到行在以及健康镇江府，凡是沿江私自渡口以及边境要道严格禁止泄露，并且在边界三里内设立哨所，如同出境法。兑换京西铜钱，按照两淮的例子，京西湖北的铁钱则取给于汉阳鉴及新国富民间，后来将富民鉴合并到汉阳鉴，以20万贯为定额。前宋时川陕都行使铁钱，益利奎各州都就地冶炼铸造。绍兴九年，下诏陕西各路恢复行使铁钱。十五年，设置利州绍兴鉴，铸钱10万名，以救助钱引。22年，恢复加州的丰远鉴、琼州的惠民鉴，铸造小平钱。23年，下诏利州同时铸造折二钱，后来又铸造折二钱。淳熙15年，四川响臣说各州行使两界钱引， 全靠铁钱与之对应。只有利州绍兴舰每年铸折三钱34500贯有余，琼州惠民舰每年铸折三钱12500贯。现在大安军淳熙、新兴、银恩三炉出生铁493000斤，利州的昭化、嘉川县也有炉，新产铁30余万斤。请求从变古铸。嘉定元年就在利州铸造当五大钱。三年，制制思想全部收回旧引，又在绍兴、惠民二间每年铸钱30万贯，其用料都和当三钱相同。至于四川铜钱，淳熙年间兑换运送湖广总领所储存起来，后来又交卸到江陵。宝庆元年，新钱以大宋元宝为钱文。端平元年，因为胆铜所铸的钱不耐久，就钱中精致的被海船泄露到海外，重申严厉禁止下海的禁令。嘉熙元年，新钱当二钱和小平钱都以嘉熙通宝为钱文，当三钱以嘉熙重宝为钱文。淳佑四年，又见一大夫刘敬之说，俱加囤积还可以发散，铜器消融还可以制止，只有一旦入海船，一去不复返。于是再次重申严厉禁止泄露的禁令。八年，监察御史陈求鲁说，议论的人认为储币便于运转，所以钱币被废弃于折藏。自从称提之屡次更改，钱法变得无用。急于扶持储币的人，甚至唆使盗贼窥探别人的内室，严酷刑法来发掘别人的窖藏，但不思考祸患在于钱币的荒废，而不在于钱币的基柱。钱贵重则货物应该贱，现在货物与钱都贵重，这是当世所共同忧虑的。外国商船巨舰形体如山岳，乘风驾浪，深入偏远地方，贩卖到中国的都是浮华无用之奇异物品，而泄露到外夷的却是国家富贵的权柄，得到多少失去的不可胜计了。京城的销金工艺，衢州、信州的偷器制造，醴陵、泉州的乐器制造都出于钱币，临川、龙兴、桂林的铜工尤其多于其他郡。姑且以长沙一郡来说，巫山铜炉有64所，麻坛、峨阳山铜户数百余家，钱币不被毁坏成器物的没有多少。现在京城偷铜器用之类，公然在都市中售卖，京畿附近一律绳之以法，由内及外官厅一心，那么消融的监徒就知道畏惧了。香料、药材、象牙、犀角之类奇异珍品可使人愉悦的，本来没有实用的价值，服饰车圣之间招式简得，从上化下风俗大变，则泄露的弊病就少息了。这是端正根本澄清源头的方法，有旨听从其意。十年，因为汇子价格低落，再次重申严厉禁止下海的禁令。十二年，重申严厉禁止消融以及伪造泄露的法令。咸淳元年，再次重申严厉禁止消融泄露的禁令。保佑元年，新钱以黄宋元宝为钱文。